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老爷爷说修大法的人是真的好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新慈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6日。我的父母都是1963年出生的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们身体一直不是很好，他们为了治病到处求神拜佛，去了很多寺庙，甚至求些世间小道，身上的病痛依然不见好转。他俩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他们的身体快速而又神奇的变好，到现在已经有24年了，从未吃过一颗药，身体非常健康，这真的是常人不敢想象的事。我的父亲做粮食生意，经常会去收购周边一些相邻的粮食。前几天，父亲买了一位老人的几袋谷子，把谷子倒出来的时候，发现里面有一个国企的食品袋。父亲拿出来一看，里面卷了几千元钱。父亲忙完手里的活，就给老人送去了。我问父亲，他知道你是修大法的吗？父亲说，那肯定得说啊，就是师父教我们做这样的好人，能把钱退给他也是因为修炼大法啊。这是前几天才发生的一件事，类似这样的事情父亲常常会碰到，每次都是按照师父教导的，处处为别人着想去处理事情。周边的很多乡亲都知道他修炼大法，对他评价很高，每年的粮食也要留着卖给他。有位老爷爷跟我说，我最信任你爸爸了，有次我自己称过的谷子卖给他，结果我自己称少了，你爸爸把多出来的钱还给我送来，我真的没见过这么好的人，修大法的人是真的好。的确是这样，现在很多人做生意不讲道德，做他们这一行的偷秤少秤的人大有人在，很多人还觉得不偷点秤就是傻，只要能弄到多的钱才不管有道德没道德。法轮大法是真的好，能使人身心健康，在每一个环境里都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师父，韩国僧人还俗修大法的故事。作者韩国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0日。为了寻找生命的本质而出家修行的一位僧人，决定重返世俗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因为看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后，一下子解开了他在人生中遇到的所有的疑问。这是生活在济州岛的48岁的朴栋石的故事。第一部分，29岁出家入佛门。2001年毕业于师范大学的朴栋石，在京畿道安养的一家补习班当讲师。当时一位大学同学偶然间送给他佛教经书，从那以后他对人生产生了很多的疑问。我是谁？生命来自哪里？又将归于何处？修炼是否能超脱生死？朴栋石找不到答案，强大的空虚感让他无法专心工作和生活。当他意识到在俗世中没有答案时，决定出家修行。单位的前辈和同事们都无法理解他，劝阻他，认为他是在逃避现实。而朴栋石的家人却平静地接受了他的决定， 因为家人相信他的决定并不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，而是与佛有缘。寺院生活与世俗生活天差地别，刚出家时很辛苦，礼佛后吃早餐，上午学习佛教经典，下午反复学习上午所学的内容，种地、砍柴、烧火、做泡菜。但是对朴洞石来说，最痛苦的莫过于凌晨四点就要早起。出家三年间，寺院生活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朴洞石的思维和待人接物的方式。初期不适应的痛苦过去后，他的求道之心越来越迫切。此时的他不再满足于现在的修行，开始四处寻觅可以引导自己走向更高层次的师父。但是即使修行了很多年的僧人，他们的领悟都不能使朴洞石确定他们就是自己要找的师父。第二部分，改变人生的一本奇书。2006年他留在大邱同华寺修行，某一天当他往寺庙的面包车装行李时，看到车前玻璃上插着一本小册子，正是印有《真正的健康之路》之题目的法轮功的宣传小册子。他打开一看，映入眼帘的就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，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，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。朴洞石马上就想了解法轮功，他立即购买了法轮功的书籍《法轮功》《转法轮》两本书，开始了自学。刚开始他参照法轮功书上的练功动作分解图来学，过一个月后就通过观看法轮功的教功录像，反复的看数十遍，这样他就学会了法轮功的练功动作。而在他阅读《转法轮》的第一页开始，就感到眼前一亮，全身像有电流通过一样。朴洞石回忆道，当时直觉告诉我，这本《转法轮》虽然是以气功的形式论述，但却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。读书过程中心里很激动，感到每一页都异常珍贵，舍不得翻过去。在读完整本书后，我确信法轮功师父就是我一直在四处寻找的师父。而且在阅读了书中关于微观世界、宏观世界、地球的历史、宇宙结构等相关内容后，他感受到自己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得到了升华。他说道，转法轮书中明示了从来都没有人揭示过的高层次的法理，原始佛教和后世大乘佛教的差异，重视自身解脱的佛教和主张救世主的基督教的差异，以及自己在阅读华严经的宇宙观部分内容时产生的疑问，在书中都得到了全面透彻的解答。我不敢相信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老师，真是感慨万千。第三部分，重返世俗，重新修炼。法轮大法修炼是在阅读转法轮修心的同时，结合五套功法来净化身体，是真正的性命双修功法。朴洞石修炼以后，内心变得平和，而且明白了高层次的法理后，看世间万事也一目了然。与此同时，他以前常年冰冷的手脚褪去了寒气，身体变得温暖并充满了能量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感觉这种身在寺庙心在大法的修炼变得越来越难，他明白自己既已得到大法，就不能再安于小法，于是他结束了12年的僧侣生活，重返世俗，专心在大法中修炼。他说，还俗比出家时要苦恼，12年了，自己已经适应了出家人的生活，如果还俗，不知道该如何谋生，最担心的是家人会如何看待自己。但是出乎意外的是，家人很理解自己，平静地接受我的决定。那时我才悟到，活到现在，我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。俗世繁杂，还俗一开始，朴洞石很难适应社会生活。在寺庙修行时，环境安静，心境比较平静和稳定。但城市环境太复杂，生活中有太多诱惑和让人心乱神迷的因素， 他意识到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不为外界所动，保持勇猛精进的意志是至关重要的。他说，比起在寺院或修道院清修，法轮功认为家庭或职场是修炼心性的好环境。修炼者在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种矛盾中，放下执着，可以更快地达到更高的修炼层次。朴栋石谈到，修炼法轮功后，自己生活方式和想法变得很单纯，而且修炼后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，心怀感恩，积极地面对生活。他笑着说，我再也不用到处寻找更高层次的修炼方法或老师，真是太好了。还俗的他选择的定居地是济州岛，在这里开始了第二人生。目前他是一家酒店的管理人员，不上班时他会学法练功，并给来济州岛观光旅游的中国人讲法轮功的真相以及中共的迫害。他说，法轮功是让无数人受益，叫人向善的很好的修炼功法，但是在中国却受到中共的迫害，中国人被虚假的政府宣传所欺骗，仇视法轮功。因此我告诉中国游客中共的谎言欺骗，让他们了解法轮功是很好的修炼方法，而且告诉全世界有很多人在修炼的事实。他最后表示，大法虽然就在我们面前，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它。希望能读到这篇文章的人，能够放下个人观念和偏见，真正的静心读一读转法轮，也许你就能发现这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高层次的修炼方法。希望更多人能与大法结缘，找到自己来世的真正目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丈夫戒掉了赌博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莲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6日。我是一名农村妇女，和丈夫成家前，她的家境很穷，全家只有三间小茅房，哥仨都没娶媳妇，村里人都说没人跟他们。我丈夫是老二，有人给他介绍对象，他就推脱说他要等他的大哥娶媳妇后再说，不然他大哥就娶不上了。后来他大哥有媳妇了，他才开始为自己张罗。经人介绍，我俩结婚了。我知道他家很困难，我就是相中了他这个人。我想只要我俩一起用劲儿，日子一定会过好的。我俩干了几年后，日子还是不太好过。后来我丈夫和我大哥合伙开矿，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，最后挣了不少钱。我想苦日子终于过去了，可万万没想到，钱多有钱多的麻烦，丈夫染上了赌博，越赌越上瘾，输钱无数，我怎么劝都没用。把我气得整天跟他闹，闹也白闹，实在没办法，我只好选择离婚，不再跟他过了。可离婚也不是自己想离就能离的，他不同意也不行。就这样折腾了三年。我的大哥看丈夫赌得实在难收手，谁劝都不听，也替我着急。实在没办法，大哥就叫我丈夫看看转法轮。开始丈夫不看，大哥就硬把转法轮塞给他，叫他看。没想到当他刚翻开书看，一下就看进去了。看了两个晚上，就急忙给在外地的我打电话说，你快回来吧，可有一件好事儿呢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马上就往回赶。到家后他就跟我说，转法轮这本书可好了，这是一本修炼的书，我要好好学这个法了，
你也跟我一起学吧。原来是为这事儿，我当时就没答应。说来也真奇怪，他学了这个法之后，赌博一下就戒了，再也不赌了。后来我的当家大姑姐跟我说，你也学法轮功吧，我都学了好几年了，这功可好了，既教人做好人，又能去病健身。听大姑姐这么一说，我也就开始学了。通过学法练功，我以前得的头痛病、扁桃腺炎、胃痛、妇科病、风湿性关节炎等等，所有的病都好了。我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，是师父传的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也给了我一个改邪归正的丈夫，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。我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回报师父，只有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真正走入修炼大法的门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0月31日。我今年54岁，2008年正式走入大法修炼。我说说我得法的过程。那是1996年11月，母亲去姐姐家，姐姐的体质很差，那时正在牙痛。牙槽骨都肿了，脸部也明显肿起来，他吃了很多药也不管用。因母亲当时在练一种气功，他就问我姐夫，你们庄没有练气功的？姐夫说，有，我们后面就是练功点，他们家学的是法轮功。母亲心疼姐姐，就在姐姐家住下来。一开始姐姐不想去练功，也不相信练功能去病，母亲说，你学学试试。母亲就陪姐姐一起去到后院的学法点，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。头一天刚听，母亲和姐姐都感到师父讲的大法太好了，从来也没有人讲过这样的话，就准备一直修下去。当听到第四天，母亲看姐姐的牙消肿了，他看看姐姐的嘴里，一看有一个大脓包，母亲用针给挑破，脓流出来，姐姐就好了。母亲后来给我讲，当时他们还没练功呢，听听法就让他们感到大法太神奇了。母亲一去就是半个月，回家后简直像变了一个人，把以前练的气功的东西全部送了以前和他来往的人，就专一地学大法了。母亲身体健康，心情舒畅，不和父亲吵架了，也不骂人了，满柜子的各种药也都扔了。母亲和姐姐见人就说法轮大法好，讲述他们修炼大法受益的经历。父亲看见母亲变好了，也和母亲一起修炼了。我二姨看到我父亲经过修炼，原来长期折磨他的哮喘病不治自愈了，还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也好了，几十年的烟瘾也戒了，二姨也修炼了。二姨又把大法传到了他的所在地，使他周围的亲戚朋友也闻到了大法的福音。母亲还告诉了我的婆婆和我妹妹的婆婆公公，妹妹的婆婆又告诉了她的亲戚，姐姐把这神圣的大法告诉了最疼爱她的三姨和三姨父，三姨觉得好，又告诉了我老姨，她自己的儿女。因为谁都想把最好的东西送给最亲最近的人，就这样亲传亲，人传人，我们成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大家族，很多亲戚都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不管走到哪家， 都能看到他们学法和练功的身影。在1997年时，我母亲曾多次让我也学法。为了不让母亲失望，我和她一起学过转法轮，也练过功。我只知道大法好，却没入过心，更谈不上明白法理。那时我正在起早贪黑的上班，就知道多挣点钱。2004年2月，我姐姐和另两位学大法的人一起来到我家，在我们村和相邻的村子发放真相资料，被人恶意举报，我们被抓到了公安局。这样，我们家遇到很大麻烦。丈夫骂我，随后公安局里的人来我家搜查，还盘问我练没练大法。我说我没练，但是这么好的法，以后我会练的。后来警察又把我和丈夫都带到公安局做笔录，我就跟他们讲父母和姐姐修炼大法受益的情况。警察还问我练不练，我说虽然现在不练，这么好的功法，以后我不上班了会练的。我对姐姐做的事不大理解，但是看着他们被警察打得鼻青脸肿，还坚定自己的信仰。后来想想，他们所做的都是无私无我的，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，不被谎言欺骗，他们冒着被抓、被打、被判刑的危险，在坚持向世人讲真相。我的心被震撼了，再加上我的父母和姐姐原来的身体都不好，身患各种疾病，尤其母亲几乎就是瘫痪在炕，根本干不了活。但是修炼大法以后，他们都变得身体健康，干活有使不完的劲儿。这超常的变化，惊人的勇气，是修炼大法才能达到的。慢慢的，我的内心就从不理解转变为对大法的敬佩。2007年，我38岁时，身体出现了不适，总是恶心，吃不下东西，感觉天旋地转的，认为自己得了什么恶病。我当时吃了一些药，也不管事。后来我去了大医院，医生让我去妇科检查，说我可能怀孕了。我自己不相信，我不愿意去查。医生说，你不愿意去查，这么的吧，花2元钱去买一个试纸，一试就知道了。我买了一个试纸，竟然真是怀孕了。知道是怀孕，不是什么病，我的心虽然放下了，但给我带来的是又一个忧愁。因为我住在市里，当时计划生育不让生二胎，检查出来就得打胎，就是能生下来也得罚几万元。母亲说不能把孩子打掉，他也是一个小生命。大法师父说了杀生造成的危害，丈夫也很想要这个孩子，于是我就决定把他生下来。当怀孕4个半月时，村里普查做孕检，我就在心里说，师父啊，要是让我生下这孩子，就别在孕检中检测到我怀孕。结果我还真的没被检查出怀孕来，太神奇了。后来月份大了，丈夫实在不放心，害怕下一次孕检，就把我送回了娘家，在娘家待产。我的预产期是2008年2月初八，但是正月末就感觉身体不太对劲，笨笨的。我就让弟弟开三轮车送我去姐姐家准备生产，因姐姐家住在医院附近。我娘家住在一个小山沟里，离姐姐家大约有15里，我母亲和小侄子也坐车和我一起去。我母亲坐在车斗中，我和小侄子坐在三轮车棚子里。从娘家出来，要走3里立陡的大下坡路，不成熟的司机都不敢开。当我们走到第一个下坡时，车子的刹车还是好用的，到第二个下坡时，刹车失灵了。我看到了弟弟的慌乱，也看到了车上挂着的真相护身符 不寻常的摆动，赶忙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，师父救救我们！”突然，对面又过来一辆班车，因山村道路窄，不好错车。弟弟本想往北开，因北边有棵树，树下能停车，但他是从西往东开，看班车也没停下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又怕和班车相撞，慌乱中往南一躲，南边车轱辘腾空，我们的车一下子就摔掉在3米高的坎儿下面去了。那时再往前走一点，就是大河沟了，石头垃圾堆，那就更惨了。三轮车侧翻在了坎儿下面，当时我们都摔懵了。过几分钟清醒过来后，我一直感觉我和我小侄子还好好的坐在车棚子里，我看到侄子脸上头上有血，吓坏了，因车玻璃窗摔碎了，但他说哪儿也不疼。弟弟一句话不说，蜷缩在驾驶室里，当时我很担心，吓坏了。母亲被摔出去3米多远，母亲拖着一只手慢慢向我走来，她说她没事，就手腕疼，问我和弟弟侄子的情况，我说没事，弟弟仍不敢动。这时班车下来好几个人，都是一个村子的，上来帮忙把弟弟拽出来，看看也啥事没有，就把侄子带回家给我弟媳妇。后来知道侄子到家后，弟媳妇给他洗洗，也没看到哪里有伤。我母亲找一个叔叔把我先送到医院，医院医生知道我出了车祸，都吓唬我，让我做剖腹产，怕有危险，让家属签字，不管大人和孩子出现生命危险自负，不签字他们不管。当时我姐和我三姨在管我，他们俩给我签字，医生还不让，说必须得我丈夫签。我丈夫离这儿有100多里地，又上班，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到这儿。后来好说歹说的让我姐夫代替签了，这才准备给我接生。我姐和三姨都修炼大法，让我信师父信大法，就陪在我身边给我背法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我在心里念。后来在临产最疼痛难忍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大声念，医生看到我很痛苦的样子也没有说什么，瞅了我们一眼，意思是只要管事儿，你们就念。后来我没有剖腹，顺利地生下了这个孩子，我的心又一次被大法的神奇震撼了。生下这个孩子后，不知怎的，孩子啊啊啊地哭个不停，拍也不行，抱也不行，就在保温箱里一个劲儿地哭。后来我姐就和他说，你是不是不愿意来到这个人世间呀？怕来到这里受苦吗？你不要害怕，现在的人世间师尊正在传宇宙大法呢，你来到这世间是一件最幸运的事，你会听到佛法的，这万古机缘你遇上了。我姐说完这话，小孩立即停止了哭声，好像听懂了话。大法的神奇就这样一桩桩地发生着。开始明明怀孕已4个多月，却没有被普查查出来，免去了我的杀生之错，这是一个奇迹。车掉到3米多高的坎下，车都摔扁了，已经被毁了，不能再用了，人却没有危险。我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，没有害怕，没有摔坏，很舒服地一直端坐在车里，这又是一个奇迹，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一个谜，除非真正的修炼人能理解。回想从怀孕到产子的整个过程，我知道都是大法师父时时在身边保护着我，亲身的经历大法的神奇，自此使我真正的走入修炼大法的门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